肩头老少四个人正往回走，被穆林森、东方紫霞二十余人在半道给截住了。您还用问吗？人家安排好了，能这么轻易放他们回去吗？所以一见面，既在意料之中，又出乎意料之外。三爷秋不老把脑袋一拨楞，肩头看见没？啊，看来李知己这老家伙说人话不办人事啊，出尔反尔，实在是可恶之极。为今之计，打了吧！
哎，您别着急，我问清楚了再打也不为迟晚。
肩头来到穆林森近前，冷笑一声：“
我道爷，六目真人，这怎么查？这是？哼，无量佛！
肩头还问吗？尔等走不了了，
我李知己同意我们走的。”为什么就走不了了呢？难道说话不算数不成？
跟你们这帮人还能说话算数吗？你想想，你算数的时候又有几次啊？
废话少说，诸位上！
事在紧急，不能单打独斗了。人家二十多人呼啦朝上来，把四个人给包围。咱这么说吧，四个人拼命的在这打，但是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。姜老剑客有没能耐？有啊。白了杆要在手，那还用说什么了？上官老剑客也是同样，要有白了杆在掌握之中，再来二十多个贼也不在乎。但是都卖带着家伙呀，持手空拳，怎么敌对得了呢？因此时间不长，一个个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。正在这时候，庙上的小老道来了四五十个，两个人一条绳，两个人一条绳，使用半人的绳子，这玩意跟跳绳差不多，来回揉，哎呦揉揉，哎呦来回兜。那么头一回你躲开了，二回跳过去了，有一个不留神兜到腿肚子上、脚面上或者是迎面骨上，啪就一个跟头。因此老少四人两对被祸遭擒，让人家生擒活拿呀。穆林森一笑：你们还往哪儿跑啊？
对不起，回金鼎玉皇观。都给押回来了。
等进了鹤轩，往里边一推，肩头可不干了，眼望着李知己，
呀呀呸！我说老道，你不是人，你说话不算数，你拉屎往回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爷就是死了也不服。
李知己冷笑一声：肩头啊，
哈哈哈哈！
到什么时候你也不会服气的。你想想，我们人受伤白受伤了，那几个动物死白死了，你们折腾了一回就这么就走了，怎么可能呢？但你们放心，委屈三天，三天之后咱们达成协议，就把你们放了，我说话一定算数。来啊，压下去。就这样，三爷秋不老、姜老剑客、上官老剑客被人家推出去了，唯独这肩头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耍开肉头针了，就是不走，又哭又闹。李知己一皱眉：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在这玩混的吗？穆林森说：老师，这种人留他干什么？他身上全是坏水，给坏水给他挤净了不就得了吗？杀他杀他杀他，把他宰了。很多人过来各亮刀剑，再看这箭头就是往地上一躺，
来吧，随便，要杀开刀，吃肉张口，皱眉头，不算他妈英雄好汉，随便来。我去，
给知己看。
卖，
尔等不要动手，我肩头你坐起来，或者你站起来，你把话说完，你为什么耍死狗？
哎，我李知己啊，我真瞧不起你，你就把我碎尸万段，我也瞧不起你，你不够个人物啊！都说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大字，你正相反呢、啊。说放我们走，结果派人就把我们逮回来了，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哎，我明白了，为什么把我们逮回来呢？当然了，你说话不算数，这没可怀疑的了。主要怕我们回到店房给各位英雄送信儿，大伙儿知道信儿，嗷一声来了就够你的呛。你怕我们给张三丰送信儿，张大爷一来了你屁滚尿流，你说是也不是？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，你随便吧。李知己那眉梢一挑，你说什么？你认为贫道害怕了？哎，你早就害怕了，你装腔作势，不信你把我放了，我回去，我马上把张道爷就请来。张三丰真来了，早来了，没露面。为什么？张道爷想的挺好，就你们这几块料值当的吗？有失身份，所以叫我们在前面应付着，实在不行，实不可解，趟着人家再露面。你信不信？这，哎呦，李知己一琢磨，背不住啊，张老道不可能不来，他要不在后台坐镇，这些人何以如此猖獗？好吧，箭头，就冲你这一说，我把你放了，你回去告诉张三丰，让他来。他要来了，还则罢了；他要不来，讲不了，说不起。被拿的这五个人，包括九中仙韩荣、江老剑客、上官老剑客、邱三爷，我们是一个不留，开刀问斩。时间嘛，也是在三天之内。怎么样？好嘞，小子，你说话我就听。这回我再上你一回当，把他放了。哎呀，穆林森一听，老师啊，放不得呀，这小子说话您还能听吗？谁听谁上当。方才他使用的是激将法，为了保全这条狗命，他哀求恐怕不好使，所以才这么反说着，您把他一放不就上当了。箭头在旁边一听笑了，穆林森呐、啊，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你算个神马东西。哎，行，李知己别放别放，你随便吧你。但李知己觉得说出的话一再不算数，难以交代，自己这么高的身份，想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，林森呢，别说了别说了，放，把他的东西给他，绳解开了。哎呦，肩头这个乐呀，带好了小片刀，嬉皮笑脸的问我，老剑客，这回把我放了，半道有没有劫杀我的？你放心，绝无此事，我对你们都失去信任了。哎呀，这阵说放到半道又把我逮回来了，好吧，我再上一回当，三天之内你听消息，咱把丑话说在前边，我要不回来，不把张大爷请来，可不准你伤害这五个人，你要动他们一根毫毛，说明你不如人呢、啊、你没人味儿。不必多说，贫道说话算数，走你的吧。 好嘞，各位再见。
这箭头离开了金顶玉皇冠，心里说话，我的天哪，我总算死中得活呀，谁被抓住也可能不死，唯独是我的仇人太多了，时时刻刻都有生命的危险嘛，我回去报信儿去吧。撒个鸭子他一个劲儿跑，但是跑着跑着他往眼前一看，一团漆黑呀、啊、天还没亮呢。箭头一琢磨，穆林森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我在明处他 他们在暗处，拿条绳也能把我勒死，一杠子也能把我砸死。总而言之，想叫我死，怎么的都能死。
哎呦，不好！
想到这儿，他一看眼前似乎真有人，他脖子有点冒凉气儿，头皮有点发麻，心说不行，这条道不能走，他们都知道这条道，我呀换条道走吧，让你呀扑空了。想到这儿，哧溜他下了道了，钻了野地了。他想兜个大圈子，宁愿远点的，平安保险呢。好，进了庄稼地了，出来坟营就是树木，高一脚浅一脚，绊得跟他裂稀的，有几次好像没摔倒了，也不知走出多远去。这下坏了，把道走迷糊了，怎么的也回不了正道了，怎么的也找不着常州府了。心说他娘的是什么地方这是？哎，您还别说，他正着急呢，眼前一片树林，树林的地挺平坦，心说挑好道走吧。没走了几步，脚底下一发软，哭丘掉进悬坑，肩头一闭眼睛，心说他娘的这什么地方这么深的大坑，刚摔下去就听坑边有人说话，逮住了，逮住了，把他整下来，整下来，挠钩套索就下来了，勾住他的衣服往上一拎，把肩头给拎上来了，肩头摔的眼睛都睁不开了，脑袋嗡嗡直响，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，被人家拿绳给捆上了。肩头心说话，我也太倒霉了，这一晚上遇上多少危险的事儿，我这谁呀？心说木林森呐，你们可够损的，为了抓我在这还挖坑，实在是费了不少劲儿，这回我见着你们我得骂个过瘾，总之落在你们手里我是活不了了。正在这时，被人家推推拥拥推进树林的深处，眼前有亮光了，他睁眼睛一看，不是金顶玉皇冠，闹了半天这树林里头扎着个大帐篷，帐篷就是睡人的地方，两旁边有二十多个小伙子高举灯球火把，押送他这些人也是年轻人，一个个绢帕罩头，花里带裹腿，穿青挂皂，手拿刀枪，等等等，好点老实点，等到了帐篷前，给看那放着个马扎，马扎上坐着个老头，哎呦，这老头可太老了，皱纹堆垒，眼皮低垂，头发胡须都连棕了，那胡须长下不到三尺也差不多少，老态龙钟，但是借着灯火的光辉一照，脸的气色可不错，红汤汤的，两个大耳朵，手里拖着一对钢胆，咯啷咯啷咯啷咯啷，老头在这坐着，后边还站着几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再往旁边看有一挂车，哎，这车可够漂亮的，花轱辘车，牲口早都卸下去了，在旁边树上拴着，车老板抱着鞭子在旁边站着，哎，干什么的不清楚，哎哎，怎么的怎么的，就见押他那些人来到老者近前躬身施礼，老人家抓着个奸细，哦，哪儿的奸细呀？没问呢，这小子长得贼头贼脑的，绝不是个好东西，推过来，哎，关上，关上，拳打脚踢。肩头一听这语气啊，不是金陵玉皇观的人，那么也就不是我的仇人了，在这腰板就拔直了，来到老头近前，和肩头得理不让人，哎，我老头，人家都说年高有德，我你怎么缺德呀？我招着你了，我惹着你了，你叫人把我给逮住，你这是为什么？我欠你的吗？老者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话，站起身来围着肩头转了两圈，打量多时，
年轻人，你怎么长得这么难看？这爹妈给的，我也没辙。
你是谁呀？你叫什么名？
喂，肩头一琢磨，这老头乐呵呵的，不像有敌意。
说实话，爱怎么怎么地。我说老爷子，你要问我大丈夫坐不更名，立不改姓啊，我乃浙江人士，江湖人称肩头是也，姓田，我叫田地宽。
哦，田地宽没听说过，你是哪个门户的？
我原来是黑虎门的。
哦，贼呀。
哎，少说废话，后来我跳了门了，我不干了，我学好了。
哦，
你现在在哪儿？
在哪儿？
我老爷子，你可站稳当了。因为什么呢？我这一说，你一害怕，背不住就坐地上，
不至于那么胆小吧？你究竟是个谁？
两旁人说话，少耍贫嘴，说说，
着什么急呀？
哎，我老爷子，你这么捆着我不说，这像话吗？我是贼呀，你跑这来审问我了，我偷你什么了？
把他放了，
老爷子这
放了他跑不了。
我哪儿跑啊？手下人遵命照办，把绳给解开了，肩头活动活动四肢，摇晃摇晃肩头。
行，哎，老爷子，您这面相可不错呀，五官端正，方面大耳，慈眉善目，年轻前是个漂亮人，现在也不难看。老爷子，瞅你这五官貌相，你能活得180岁，你是个长寿的相。
嗯，好看。
真会说话啊，天地宽呐、啊，肩头，你究竟是干什么的？要说实话，骗我是骗不了的。
当然说实话了，跟您说吧，我乃武当派的带门长，受武圣张三丰所托，率领英雄队攻打金顶玉皇冠，跟李知己、穆林森、东方紫霞等人绝对完不了。你听明白没？
这个
老者闻听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重新打量肩头，你能不能说慢点，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楚。
那我就再费一回事，我是差官队的，代表朝廷的，别看现在我身无寸职，我是武当派的带门长，代表武圣张三丰，率领英雄队住在常州城里六顺店房，到这要会斗金顶玉皇冠那些恶人，斗的是李知己、穆林森等等等等等。这回你听明白了吗？
哦，
原来如此。
肩头啊，不必害怕，能不能再跟我讲讲你们为什么要打金顶玉皇冠，为什么要斗李知己、穆林森呢？
啊，老头你不知道啊。算了，那我就一铺一解，仔仔细细的跟您来讲一遍吧。他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
你别看肩头公鸭嗓，脑瓜好使，说话倍儿溜，把详细的经过说的是一字不落。
老者闻听此言，是须眉结扎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李知己呀、啊，李知己呀、啊，我看错人了，闹了半天你是个伪君子。穆林森那是豺狼之辈呀、啊，你们狼狈为奸，坏我昆仑，其罪大矣呀、啊！
哎， 把佛门净地竟变成了杀人的战场，这还了得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这老头是自言自语。尖头在旁边一听，呀，这老头好大的口气，说话的意思有长者之风，好像这李知己都不如他大。莫非我遇上贵人了？他正胡琢磨呢，老头说话了：“尖头啊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”我说：“老爷子，我这人从来不说瞎话呀，离壁三尺有神仙。我要说瞎话，让我烂舌头，浑身长疮，活活把我烂死。您这回信了吧？算了，别说了。尽管你说了。”老朽还要核对核对，这么办？你跟我上金顶玉皇观去。
不是，
我老爷子，您跟玉皇观有什么关系吗？
哈哈，
关系倒是有一点儿。我想去见见李知己、穆林森等人，我要核对核对你说的话是真是假。一旦你说的是真的，我让李知己乖乖的把人放了，解散峨眉会，该犯法的拿绳拴上，送交官府按律治罪。我要重新整顿昆仑派。
是啊，尖头一听，这老头没说瞎话，而且老头说着说着眼眉往上一挑，两只眼睛射出两道寒光来，瘆人呐！心说这老头有来头，不如我陪他去一趟。想到这，他把胸脯一拔：“老爷子，舍命陪君子，是真假不了，是假真不了。当着我的面，您随便核对。”
好嘞，来呀，收起帐篷，套车。
扎事儿，
三十来号，三下五串把帐篷收了，然后把牲口牵过来，套好了车，那车上铺的喧喧腾腾的，老头上了车了。
尖头，你也陪我上车吧。哎呀，我正好累得慌了，到这好好歇歇。哎，他也跟着借光，挨着老头坐下了。
老者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赶奔金顶玉皇观。”
好嘞，老爷子您坐稳。
就见车老板把鞭子一晃，我
啪，
咕噜，时间不大上得到了，眼前就是金顶玉皇观。再看这天已经快亮了，东方露出这鱼肚皮色呀。尖头一晚上都没睡觉，心里琢磨着家里人不定多着急呢。
您说我比你们还着急呀、啊。